回应呼召，装备侍奉，牧养教导，带领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教牧学，姚谦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姚谦。我们跟大家来谈到这个教牧学是今生文凭课程，今天进到第八课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教牧的步道。我们说我们已经进到教牧的侍奉这个部分。刚刚我们第六课、第七课是谈到教牧的讲道跟教牧的教导。讲道跟教导呢，都是教牧的本行，是我们呢当人做的。那么教牧的步道又怎么回事呢？我们懂得步道，不但是步道家的责任。那么如果从救恩本身来看呢，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所以做教牧同工，我们也应当注重步道啊。所以圣经里面呢说，我们神把救赎的恩典启示出来呢，我们的神呢就按着不同的途径跟人物，比方在旧约里面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他透过不同的人物向世界上的人来传递他的救恩的信息。在新约里面，不单是旧约，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成为我们的救主，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圣经说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也救赎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如果从主耶稣，我们的主，他来世界上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也是按他的样式来继续努力。所以步道也是按救主的使命，也是当人我们要做的。我们也很了解主升天以先把大使命传福音的责任交给了我们，不但是交托给当时的使徒们，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的大使命，正是主吩咐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去的命令。所以基于圣经的教导、神的心意，我们要继续努力，教牧人员也要传福音。那么这个是从救恩本身来看步道的需要了。如果我们从教会的增长这个角度来看，步道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说一个健康的教会应当有四方面的增长。第一方面当然是那个信徒那个素质的增长。教会让信徒有更好的敬拜、更美好的祷告、更好的团契跟教导，那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众信徒、我们属灵生命的素质自然会提升。那么第二方面，教会的增长呢，也是不单是素质，而且也是量的增长，信徒人数要增长。要让信徒人数多，就要传福音了，把福音传给没有信主的人，带领他们悔改，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和主，让这些人把他们带进教会去，那个就是悔改的增长，是量的增长。教会除了这个值跟量的增长呢，第三方面的增长就是组织的增长。教会要不断的植堂，就是不断开拓新的礼拜堂，就是在没有教会的地方要做布道，建立新的教会。这个是一个如果有计划有策略的教会呢，一定有的增长的途径。那么第四方面的增长呢，我们说不但是那个数值人数组织，而且也有我们称为差传的增长。教会有责任把福音传到福音未及的地区、 群体中，比方诚实的教会有责任把福音传到还没有福音的山区，或者说我们国内很多少数民族中，这个就是叫做差传的增长。所以从教会本身增长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也是要尽快尽量多做布道的，这个道理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我们已经说从救恩本身神立下的榜样，弟兄姐妹啊，教牧同工，我们一定要做布道的。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只是做教导啊，教好主日学，有很好的基督徒老师就行啊，这个不成的。因为如果你是这样呢，教会没有增长。所以刚刚我们说这四类的增长，从数量、质量、组织跟跨文化的差传增长呢，我们都是需要尽量做布道的。好，不但是神的救恩我们需要布道，不但是教会增长这个需要我们要做布道。那么如果我们看看现在我们的国家，现在我们国家有超过13亿的人口，哇，中国这么大，人口那么多，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呢？有些人说哎，已经可能是过亿了，1亿人啊，姚谦没有那么乐观。我觉得这个数目呢很难说，有一些比较保守的统计可能是数千万人而已。那么你说哎，6000万、7000万还是8000万，我们不懂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啊，就算你有一亿的人信主啊，哇，13亿，可能是不是很快到14亿人口呢？那么如果你有1亿人信主呢，你还有12亿的同胞还没有得救嘛。所以如果从大部分的人信主的，就算有1亿人呢，我们还有哇10多亿人还没有信主。而且少数民族当中还有很多的工作有待等待你跟我去做。那么我们今天看见人口增长，人口那么多，同胞，我们说很多人呢，他们只是追求一般的物质的满足，或者说很多人的价值观只是向前看，金钱的钱，不是前途的钱。我们也懂得物质不能满足人心灵的空虚，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神的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这样的来讨论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求主怜悯，因为太多人还没有信主。从人口，从国家的状况，我们还是，你可以不可以说哎呀我们不用布道，这个也不需要说了。那么我们来看新约的教会做福音工作的原则。如果我们要做布道，我们应当怎么样做更好呢？那有七点呢，我觉得很重要。第一呢，教会应当向他所在的社区和团体来负责任。神在各个地方建立教会，目的是要教会向他所在的那个地区来传福音。你不需要立刻到远方去，你如果在你的社区里面，小区里面，你能够关心这个社区的人的需要呢，已经很了不起啊！努力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归主啊！这个是社区，或者说在你附近的团体，你应当是你的焦点，你的专注。第二，我们应当是做布道的工作。新约教会这个福音工作的原则是一个整体的福音工作。当然呢，我们说布道很多时候是个人布道做一个基础啊，个人布道与整体的福音工作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个人布道当然是很有效的布道的方法，而且可以动员信徒参与传福音的活动。但是如果只是个人的努力，没有教会的支持，那么个人的布道也不容易有作为的嘛。所以教会除了要有好的见证，同时应当举办一些福音的聚会， 让信徒可以邀请人来。我再说，这个是整体的努力，不单是个人的工作。第三，我们的原则应当是有所谓布道零与布道一。布道零是什么回事？布道零是信徒向教会里面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传福音，比方你的教会里面有一些根本来聚会还没有信主的，你就要努力向他们来带领他们信主咯。这个是布道零。布道一是什么回事？布道一我们更注重，因为是我们主动的出去到人群中去传主耶稣的救恩。我们不可以但是等待没有信主的人进到教会我们才接触他们，我们应当主动的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是布道一的意思，就是去人群中做工。所以布道零你可以说，哎，那些是已经在教会里面已经来了，那么布道一是你要去，你跟我要去。那么第四个原则是什么回事？就是传福音的对象应当是成年人，而且也是人的传家。啊，我们看见早期教会呢，信徒主要是向成年人来布道的，特别是那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看见彼得向外邦的人哥尼流呢来做布道，也是他这个成人家族，而且他整个家庭也受影响。那么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在监牢里他向那个禁居来传福音，那么那个狱居传信主以后呢，他整个家庭的人也因着他而归信，也接受洗礼。所以呢，这个福音的工作的原因就是先向成年人，而且是他传家，因为成年人他的影响力，而且如果是家主家长呢就更大了。第五，教会要全力支持传福音的人和工作，这个就是我们布道的时候呢要动用可以用的资源。教会要看重福音的工作，多投放资源在福音的工作上，无论是人力物力或者说金钱，好让福音的工作可以兴旺起来。特别对到远方去做布道局堂的同工，我们教会更应当用祷告金钱来支持他们。我们不可以说，哎，他到那边去是他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情。刚刚我们说教会做布道的工作的原则，新约的教会有不单是个人的，是教会整体的啊。这里呢也说我们也要愿意支持用不同的人力物力金钱的资源去来配合他们。那么第六呢，教会做工的原则是尽快使初信的人投入教会的生活。每一个教会里面呢，一定有一部分是刚刚信主的人，或者说他是在慕道的阶段。当一个人信主以后呢，教会应当尽量很快帮助他们投入教会的生活，包括帮助他们来参与敬拜、团契、小组与肢体各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而且也要栽培这种初信的信徒，好让他们的灵命可以健康的成长。姚谦觉得呢，这一方面呢，跟我们上次谈到教导的时候呢，要好好做门徒训练是一个回应啊。很多初信的人如果没有师父、没有门徒训练者、没有导师去关注他们呢，他们就不可以按神的旨意呢，成为一个呢可以独立做工，而且也是培养他人的人嘛。所以呢，这一点呢，谈到布道的时候呢，谈到新约教会这个福音的工作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初信的人，在教会里面有人来帮助他们来长进。那么第七，我们说福音工作的原则也是要注重这个方法跟策略的。教会要按照圣经的指引 建立现代化的福音策略。那福音我跟圣经的真理呢，我们说是不变的啊。你跟我呢，无论怎么样方式来传扬福音呢，福音跟主耶稣的救恩、圣经的真理都是不变的。但是传福音的方法可以按照环境需要而改变吗？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主耶稣跟不同的人，如果是知识分子啊，尼哥底母，或者说一个女人啊，那在这个井旁的女人，耶稣用的方式，如果你研究一下呢，都不完全一样哦。啊，对知识分子，可能耶稣可以跟他谈到比较深奥一点的道理，或者说那个思维方面的。但是如果一般的人没有一定很多知识，耶稣就很生活性了，他就按一般生活里面找到的题材呢，来表达他的思维。所以呢，教会也应当因着周遭的人的情况和需要呢，要想一些合适的传福音的方法，让传福音有更大的果效。那我再说，这七点也不是完整的，没有可以再补充，但是也足够我们去想到我们做布道的时候。第一，要关注我们的社区，你的本地，你不可以没有影响力嘛。第二，要整体去思考，不单是个人的努力。第三，要同时用布道零跟布道一，就是关注来在教会已经还没有信的，而且也要关注到主动出击到外面没有信主的人群中。第四，是我们应当先关注成年人，透过他影响他传家归主。我们也要用足够的资源，第五呢，来支持我们不同范围的工作，包括我们出去外面做工的同工。第六，我们要特别来注重培养初信者。最后，我们也要注意方法策略，我们不可以说这个不重要，因为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好，那么姚谦觉得呢，还有继续来讨论呢，就是我们一般在牧羊里面、教会的生活里面呢，经常采用的布道的方法有四大类。第一呢，就是布道会了。布道会就很容易举办，如果你地方聚会没问题，你就是请一个讲员，可以你自己来讲，你特别请一些有经验的同工来做布道会讲员，那么信徒就鼓励他们邀请还没有信主的亲朋来参加。布道会的内容可以多元化的，可以有诗歌、有见证、有布道的信息，有如果有人决计信主，我们要立时要做跟进来兼顾他们的信心。教会也可以透过家庭的聚会来进行布道的，比方我们邀请亲友来到信徒的家，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气氛底下来聊聊天，那么在合适的时间可以请信徒来分享他们的见证，他们经历神的见证。那么呢，聚会比较轻松，信徒也可以个别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交谈，建立友谊，看看他们对福音的反应。如果有人在这个情况底下愿意信主，就把福音清楚讲得他明白，邀请他决志信主。家庭的方式呢也是蛮重要啊，配合在教会里面举行布道会。那么第三个途径呢，姚谦就特别喜爱，就是福音性的查经了。我们可以透过查考圣经，让还没有信主的人来明白福音。我特别喜欢，因为我开始来做工以前，在大学里面，或者说在我刚刚高中信主的时候呢，一信主，主就把人交给我，我就带领他们查经。那么很多当时还没有认识主的 学生呢，同学呢，他们就在查经班里面来吸收圣经的真理。所以教会也可以呢训练福音性查经的组长，透过这种查考福音性的经文来帮助还没有信主的人认识主。那么查考的经文在四福音书里面可以很容易找得到啦，书信里面罗马书也是很好的，有很好的段落让我们可以查考啦、啊、这个是透过查经的聚会来带领人归主。那么第四当然呢是个人布道法了，这个不但不是透过聚会或者说家庭的小组福音性查经，真的是直接的布道或者说友谊的布道。那么布道法呢，个人呢有这三方面，一个就是直接讲啊，直接的很直接去布道，用很简单的清晰的语言把福音直接传给对方听。比方你如果在公园里啊，当然在国内呢我们也要小心了，但是哎，一个公开的场合你就很直接的把耶稣传给对方，让那些已经对福音有渴慕的心的人呢可以把握机会来接受主。或者说你在医院里面有一些健康有问题的人都很快要离开世界，你也可以透过直接的布道法呢来帮助他们信主。那么第二就是友谊布道法了，不是那么直接，乃是在我们接触的人中间呢也是按他的那个状况，我们做好朋友，听对方的需要，慢慢让对方的心打开，最终接受福音。那么第三，不但是直接的布道法，友谊的布道法，还有一种叫做对话的布道法。对话的布道法就是跟那些对福音有兴趣却有疑问的人呢，来一起来讨论信仰，解决他们的疑问，带领他们信主。那对话的布道法包括你可以跟他聊啦，讨论啦，把有关合适的书本来让他看啦等等。那么我们谈到教牧的布道的时候呢，一般的布道训练呢就也有注意到，布道训练呢就是训练我们的信徒更好的来进行布道。一般呢有三个方面的训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训练信徒福音的内容，好吗？无论你怎么样布道，最终都是要把主耶稣的救恩来传讲出来嘛，那么使对方能够明白接受，立志来跟随主。所以训练信徒可以准确的来传福音的信息是布道中一个很关键的一环，你跟我真的要培养要训练信徒这样做的。那么除了福音的内容要教导以外呢，那么布道方法的训练也是要让信徒了解的，针对不同的人的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福音，有时候用福音单张，有时候呢用一个小叉子记述重要的原则，有时候呢透过不同的方式，比方音乐布道也是一种透过诗班，透过歌声，透过诗歌来让人归主嘛。那么布道训练不单是福音的内容要讲，方法的训练还有要注重，这个也挺重要，就是布道以后的跟进，你怎么样跟进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呢啊，如果没有弟兄姐妹懂得跟进，很快这个刚刚信主的出生的属灵的婴孩就流逝了。所以最好的训练布道的训练就是边学边教，学员一定要你教给他要做布道的功夫，在布道里面学布道，经历福音和圣灵的大能。最后呢，姚谦觉得呢，我们传讲福音的信息这个是训练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福音的信息布道教牧里面教训人也好，自己讲也好，我们要讲什么呢？第一要认识独一的真神啊，这个是 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很有名的啊，当信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啊，这很简单，很清楚，认识独一的真神。第二，又认识神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第三，认识人是罪人啊。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呢，我们也要让人懂得罪的结果就是死，死后还要面对审判。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就是提到这个罪的结果。第四，要提到我们要认识神的救恩，他是道成肉身来的世界的主，他是寻找世上的人的主，他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成就了救恩的主啊。这些有重要的经文，比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就提到这个清楚的福音。当然呢，布道的信息最后又要挑战你的朋友接受神的救恩。当然，对我们刚刚说到神是独一的真神，神是慈爱公义的，人是罪人，罪人的结果就是死亡，要面对审判，而且也认识神有预备他的救恩，就是主耶稣的这个复活升天，那么我们就要挑战人来接受神的救恩了。如果人都明白刚刚我们说上面那几个重点，我们就要求主怜悯，让这个人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他是甘心乐意接受，那么圣灵就按他的旨意进入这个人的心，赐给人新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要在主里不断的长进。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里说，如果我们信靠主，我们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盼望我们做教牧的谈到布道的时候呢，这布道的信息也是很清楚的。好，我们今天呢谈到这个教牧与布道呢，时间也差不多到了，下次我们要跟大家谈到教牧的关怀，再见。
他将我